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刚才还期待他们唱台语呢。非常感恩，好，每个星期我们能够聚集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的来敬拜。乖乖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星期Pastor Matthew 所讲的信息是讲什么试炼哈。上个星期 Pastor Matthew 给我们信息的题目是当试炼来到啊，这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当试炼来到，他讲到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的态度去面对它啊。人生必定会面对各不同的一种的考验。当这个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比起我们逃避来的更重要。因为试炼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打倒，试炼是神用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生命的素质。就好像金子他也提到，好像金子被火来试炼的时候，越炼就越纯，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试炼的目的呢是好的，是正面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同时有一个词叫试探，试探跟试炼是很不同。试探的目的与试炼刚刚相反，试探的目的呢是要把人去打倒，使人不是来去建立人，乃是为了要摧毁。如果说试炼是神用来帮助人提升人生命的素质的话，那么试炼呢就可以说是魔鬼用来使人失去人美好的人生。那我们就问，那人怎么样可以胜过魔鬼对人的一种的试探呢？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我们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从他身上有所学习。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用耶稣基督所面对魔鬼给他的试探阶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一同来探讨究竟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怎么样胜过试探，从中我们也来学习有什么的秘诀。我们从当中来学习，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去胜过。所以呢，我选了一段耶稣基督受这个魔鬼试探的经文的故事跟大家来思考。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最近我们一直都是从路加福音来开始来看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洗的记载，这一次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接受魔鬼在旷野对他的试探。路加福音 Gospel of Luke Chapter 4，我们从第一节读完13节 From verse 1 to 13 Gospel of Luke Chapter 4 1 to 13。 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13节，路加福音在新约的部分在教会小本的圣经的后面的53页后面的53页。那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的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段故事里面有几个的形容啊？我看看大家，当你听到这些形容的时候，啊，你会联想到什么？旷野、事实、没有吃的、饿了。旷野、事实、没有吃的就饿了。你想到什么？你联想到什么？啊，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对不对？啊，这段故事里面，当我们读到这几个的形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经历过40年。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的吃，也没有的喝，他们就开始有埋怨了。魔鬼对耶稣的第一个试探，跟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所遇见的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但有很多类同的东西。再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回答这个给他试探的魔鬼呢？他用了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也是来自生命记的第8章。第八章里面就是提到摩西因为这些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的吃没有的喝的时候发怨言，他就用这句话告诉他们，来教训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究竟我们来看到这个耶稣魔鬼对耶稣这个试探的时候，究竟魔鬼指着耶稣这个的恶这个的情况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做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试探？他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了。好像是不是魔鬼怀疑耶稣是否是神的儿子呢？我相信不是，他是用一种好像挑战的一种的口气，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吩咐这个石头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方法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那背后是什么意思呢？背后的意思是说，你看你饿，你40天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现在饿了，神有没有管你呢？神没有管你，神没有供应你的需要，所以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啊，你有能力，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现在这个的需要了。这是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让这个的耶稣基督真的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那就变成是相信什么？相信魔鬼背后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神不爱你，神没有管你的需要，神没有管你的需要，所以你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需要。哎，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试探，是一个让人真的有时候会很难去面对的一个的试探。魔鬼最盼望人不相信神对人的爱是真的，他要让人怀疑神对人的哪一份的供应是真的，他要让人不再去相信神。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啊，一开始进到旷野的时候，立刻面对没得吃没得喝，圣经告诉我们哪些人就开始埋怨了，当中有些人就跳出来说，你看那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啊，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背后意思是什么？你根本没有管我们，我们的需要你没有供应。这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我们真的会遇见很多各不同的需要。耶稣当时是饿了，他需要食物，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见很多不同的需要。我们肉身有很多不同的需要，可能我们的情感上有需要，我们物质上有需要，我们工作上有需要，我们在健康上有需要，可能我们遭遇很多不同的环境所面对那个处境的时候，可能魔鬼就来跟你说，你看，如果神爱你的话，怎么会让你遭遇这些的事情呢？有没有人经过当你困难的时候有想过这个事情？哎呀，当我困难的时候，为什么神没有管我的需要？魔鬼就是要耶稣基督去怀疑，你看你饿了，神有没有给你食物？没有。所以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能力，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你把它吃了，你就满足你的需要。魔鬼是盼望耶稣基督用自己的方法能力去解决他眼前这个的需要。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这样做的话，表示他否定了神对他的哪种的爱，也否定了他跟神的那份的关系。耶稣那个魔鬼不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神应该供应你，但是神现在没有。所以当如果耶稣听从了魔鬼的这个引诱，真的这样做的话，就否定了他自己跟神那个身份。神是父神，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那究竟如何胜过这样的一种的试探呢？因为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一定会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困难的时刻，你希望立刻得到解决的时候，但是好像没有。你在等待的时候，你会怀疑究竟神你存不存在？那究竟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样魔鬼对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试探或者一些的攻击呢？我觉得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并不是看重他的需要，他乃是看重神自己的心意。他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肯定他跟神那个关系是什么，是父神跟儿子的关系。所以胜过这个试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我们胜过试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可以说秘诀吧。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神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了，神真的会供应我的需要吗？可能不会。所以当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引起对耶稣的一个的想法，是真的吗？当然耶稣没有被骗，他用神的话来回答了魔鬼撒旦对他的试探的攻击。让我用一处的圣经来帮助大家来点出耶稣胜过试探的背后的哪一种的观念啊，是在路加福音的11章啊，大家翻到后面，路加福音的11章啊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1啊，路加福音。Gospel of Luke, chapter 11, 路加福音的11章。我们来看，当时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一个的功课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的事情，当他教导门徒，我们称为的主导文之后，主导文，然后后来呢，他就用了一些的例子，来说明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其中11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吧，我读给大家听哈，11章的第九节，我有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十一节很重要哦，你们听哈，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世人不好，上者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呢？何况天父呢？这是很重要一处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这里是个很重要一处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等待着神供应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是什么。他是父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所爱甚至把命都舍去的，但哪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这里说在世间上做父亲的有哪一个父亲，当他的孩子们求饼的时候会给他石头呢？没有，不会的，何况天父呢？那如果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饥饿的时候，需要饱足的时候，他不需要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把石头变成了食物来吃。再说石头有什么好吃？真的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了，你吃下去有什么味道呢？也不好吃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知道，如果在世上肉身的父亲都不会这样做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他会把石头给我当食物吗？不会。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当他们没有的吃没有的喝的时候，神从天上掉下最美最好的食物叫玛瑙，吃了40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总是很急，我们希望立刻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不去等，就用自己的方法把这个石头改变成食物，结果吃下去也不好。那如在路加福音没有说讲到当这个魔鬼试探完了耶稣之后，就暂时离开了耶稣，那怎么没有说下去？但是在路加在马太福音呢，就记载加多一句。马太福音的4章11节，他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然后有句话说有天使来侍候他。这句话很重要，当魔鬼离开了耶稣之后，天使天上来使者来侍候他。这个侍候这个字，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原文跟后面使徒行传里面用来形容执事是同一个字。执事是当什么的弟兄姐妹啊？饭菜的，预备饭食给那些的会众的，对不对？执事当时的工作是就是预备那个为信徒预备饭菜的。意思是说，天使当魔鬼离开了耶稣之后，天使来了为耶稣所预备的远比这个石头好吃多了。干嘛我们要个石头，不要从天上下来的哪种的美食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肯定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一个被神所爱的，神愿意为我们把命都舍去的，我们所遇见这些的困难，我们只需要忍耐，只需要等待，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远比我们自用的方法来改变好多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有一天你在面对一些的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怀疑神究竟关不关心你，爱不爱你，有没有为你预备的时候，你就想一想， 地上的父亲，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都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你。何况天上的父亲，难道他不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吗？你只需要肯定一件事情就够了，我是神的儿女，其他东西不用问了。你是神的儿女，神都会照顾你一切所需要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怎么说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下一句什么？我就必不知缺乏了。只要你肯定这一点，你其他就不需要害怕了。神必定知道你的需要，而且供应给你的。分享一下我们过去一些的经历吧。在我读神学的那几年，是我们家庭最困难的一段的时间啊。那时候乐怡出生不久啊，还小啊，一两岁，那我就刚好进神学院读书了啊。那时候我们家庭的经济非常的紧，非常的缺乏啊。师母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工作哈，我要全时间读神学哈，然后呢只能够part time 打一些工哈，说能够有的哈，那个钱是很少啊。我们这想回头不知道那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是过来了。有一个很 dramatic 的一个的事情哈，分享一下哈。有一次师母跟我说，哎呀，我们家没有这些中国的那些的干货了，那香菇啊、干贝啊、虾米啊这些东西没有了哈。他跟我提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哎呀，我们就祷告神，求神让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吧，因为我们根本买不起那些东西在那个时候。那师母就祷告了。过了不久，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我们收到一个包裹，那个包裹是他的朋友，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好朋友哈，但是是不是常通信哈，来往哈，他也好像没有寄过任何东西，好像没有哈，没有寄过任何东西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们都寄了一个包裹来，我打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香菇啊。干贝啊，虾米啊，还有其他那些干的干货。唯一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寄来，我们收到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知道我们这个需要。我相信不是他知道，是神知道，师母祷告了，神知道了，神就供应我们这个需要，不是立刻有，过了稍微一点的时间。这事情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这是我们遇见的需要的东西，遇见的困难，这是没办法估计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困难，每一个需要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话，怪不得我们那么累，怪不得我们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因为我没有等待，没有让神差派天使来侍候我们，把天上美好的东西来赐给我们，我们只是把那个石头当成食物把它吃了，这是多可怜的一个的事情。好，时间关系，我们来看第二个的试探。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五节哈，我们来看一下，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这时先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于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了。哇，天下一切的权柄荣华，你就要拜我一下，我都给你。哇，多大的一个的引诱，多大的一个的试探。耶稣基督 有没有上当？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没有上当。魔鬼用世上的荣华富贵来引诱耶稣，来下拜于他。那如果说我们说第一个的魔鬼对耶稣基督的试探是关乎肉身的需要的层面的话，那第二个这个试探就是关乎人心灵的层面，权柄、荣华都是一些能够满足人内心的一种骄傲的一些的事情。魔鬼在世上制造了很多让人下拜的一些的对象，例如明星啦、歌星啦、球星啦、什么潮流啦、穿的衣服啦、吃的食物啦、生活的品味啦、名人啦等等。魔鬼在世上用很多这些的东西来告诉我们，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追随这些潮流。当我们向这些潮、这些东西下拜的时候，这好像我们能够得到一种的满足。我们看见很多人一生都是追求像某一些的人，做某一些的事情，但是多少时候在他人生走这个路上，当他走啊走啊的就迷失了。有很多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很有理想抱负哎呀，要做什么大事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当他们进入了社会之后，慢慢就被这个世界这个的价值观所取代了。再没有失去了起初的哪一种单纯、哪一种的理想、哪一种的抱负，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价值观就走下去了。这个就是魔鬼在世上为人所卸下的、让人下拜的一些的对象。世界人都要追求荣华富贵，因为觉得那个就是人生最终的所追求的目的。耶稣怎么样胜过魔鬼对他这个的试探呢？耶稣说了一句的话，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究竟这里是说什么？这是这个试探的背后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人是如何看待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第一个试探是让我们去挑战我们是谁的话，第二个试探就是要挑战我们究竟我们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人生存在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跟着世界这个价值观、这个潮流跟着去走下去了。世界是这样，那我们也是这样。前几天跟师母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还谈论，哎呀，我们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跟随这些这个服装的潮流，一点都不好看，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潮流，他们就穿着这些衣服，怎么好看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穿，我也这样穿，我不这样穿的时候，好像跟不上潮流了。我们没有自己的人生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跟随这个潮流走了。Westminster 威斯敏斯德一个叫做要理问答的其中的第一条问的问题，他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个基督教基督徒要明白人存在要学习的一些的要理第一个问题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以 神为乐，直到永远。这个当然不是神学家写出来的一些的观念，那是植根在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的里面。人存在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这个是人存在最终的目的。如果我们清楚这个人生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牵引，我们就走上失去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的一个的事情。当人以神，以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的时候，很多的试探来到，我们都比较容易就胜过了，就不会太容易走迷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经历，让他可以在人群当中被高举，非常荣耀的在人群的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他说，我来并不是要让我自己得着荣耀，我存在的目的是要让神在我身上得着荣耀。所以耶稣基督被这些群众来跟随的时候，想拥他为王的时候，他就走了。他说，我不是来这个世界要得着你们要给我这个世界的荣耀，我要完成神给我的旨意。所以他不被这些跟随的人用各样的方法改变他人生的方向，因为他知道他存在的目的是要来荣耀神并与神以神为乐。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把一段的一个的视频的 link 给我。为什么要给这个视频的 link 给我？因为他的亲戚的当中有些信徒跟随了几个人以致呢他们的信仰好像出了很多的问题。那这个姐妹就把这个的视频发过来给我，让我看一看究竟这个人所教导的是不是对那我看了这个人他的背景，我就发现这个是个普遍的一个的现象。他起先是一个挺有心追求的一个基督徒，虽然他是走灵恩的路线，但是他还是非常有追求的一个的人。但是因为他更多的追求的时候，他就常常表达他的看法，他的意见，在他的群体的当中，他就要好像要做一个 leader 他要提出他的意见，他的想法。但是当时他的在那个群体的里面，那些人不能够接受他这样一种的说法，不接受他，他就走了，离开，去到别的地方，别的教会，再重新又做这个事情，但是又不被人接纳。慢慢越来越不被人接纳的时候，他就越走越偏，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就是从神所派来的先知，他要传讲一个新的从神来的一个的道理，一个的教训。虽然他很多讲的东西都是按照圣经，但是走了一个极端去了。我在看他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就想到是在现在很多的基督教的异端的里面，那些的 leader， 那些的领袖啊，说创办者，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错误是什么呢？他们并不是不热心追求的人，他们都是热心追求的人，但是他们非常强调他自己的观点，然后越来越把自己抬高，越来越把自己放在更高的层面上，以致呢脱离了真理的教导。这个像什么？这个就是像亚当是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所用的一句的话。当你吃这个果的时候，你就像神一样与神同等了。 很多走异端的人，为什么他的人生的里面会走错呢？是因为他把自己抬高，他不是把荣耀给神，而是把荣耀归在他自己的身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得着世上的权柄荣华，但却失去了与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追求什么？如果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说，人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与神 以神为乐的话，我相信在我们很多人生的决定的里面，我们就不容易走偏了。当我们想到如果有一天当我选择的事情是单是为了荣耀我自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真理的教导了。我记得不久的时间的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去了不同的地方，遇见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都问到哎呀，你在哪里牧会我告诉他我们在犹他这个地方然后告诉他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学生的教会告诉他我们的人数是多少这样。他说哎呀，你在哪里待了多久？我说也好多年了。他说为什么你不走呢？你应该去那些大的教会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你可以去大的教会我相信你可以有更好的一种的发展。哎呀，其实你知道吗，牧者也会面对这些的试探的，你知道吗？好像说你跟一群的牧者聚会的时候哎呀，大家就说我的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刚建了一个500万的教堂，哎呀，我刚建了一个1000万的教堂，哇，我的会友有多少多少千多少万，你讲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好像好高好高好高好像牧者也会面对这些世上的一些的权柄荣耀的一些的试探。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好像很多的说的不好听美国的牧师很多3-5年他们就会换一个的教会了。为什么呢我们中文常常在那个职场上都是说都会说这样句话鱼不过塘怎么不肥这可能是广东人说的你们可能不懂好像要跳槽你才会有 advance 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西方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传道人在一个教会只有三五年他的必定要走了，为什么？你要跳你才能够跳得更高。很容易我们人生的追求就会被世界这个价值观所牵引。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是想到究竟我这样做是荣耀神呢，还是我自己得着荣耀。如果是我自己得着荣耀的时候，你越这样选择的话，有一天你就好像这些异端的 leader 一样，你会走到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的地步。无论是做生意，无论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是单为自己的时候，很容易后来你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胜过这个的试探的第二个试探，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我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搞不搞清楚？我是谁很重要，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的重要。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在世上会遇见非常非常多的试探引诱，魔鬼要把我们打倒。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第三个魔鬼对对这个耶稣的试探啊，我们来看第九节啊，魔鬼又领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魔鬼对耶稣基督啊第三个的试探。在这里耶稣又魔鬼又用第一个试探的那种的口吻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这样做吧。究竟魔鬼叫耶稣做什么呢？从高处跳下去因为他说按照圣经，按照经上所说，神要保护你的。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试探神你的主，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究竟，对不起，我要拿一个。很多的状况哈。在这里魔鬼引用圣经来引诱耶稣，说来试探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按照他所讲的来去做。但是耶稣却拒绝了，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究竟我们要问的，究竟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圣经的确，这里是魔鬼所引用的圣经，是在诗篇里面出现的，出来的。这单单按照这两节的圣经的话，好像很清楚啊，神要保护你啊，要用手托住你，不会给你碰在石头上。但是魔鬼并没有把整篇的诗篇来引用出来，是诗篇91篇啊，他只是引用其中两节。用来引诱耶稣来说，用来向耶稣发出这个挑战。那当我们读这个诗篇91篇的时候Psalm 91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篇的诗篇里面其实并不是这两节的圣经为重点，乃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人的保护，是人的避难所。当人面对困难危险的时候，神会施行拯救，这个才是诗篇91篇里面那个重要的要点。但是魔鬼只是引用了其中两节来试探耶稣，还是说骗耶稣要他这样做。那多数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圣经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不能够单单拿一节两节圣经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去行的一个的指标。我们要以一个整体来去看，才能够明白究竟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记得很多年前我看了一个的新闻，在香港有基督徒，他抱着圣经拿着圣经跳楼下去了。我看的时候，究竟他是想证明什么？是证明这一段圣经神会托住他吗？ 还是他以为抱着圣经他就没事呢？我不知道，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就是在我看到一个的新闻，在很久之前在台湾啊，有一个人也是啊基督徒，他拿着圣经，他就跳进动物园的狮子坑的里面去。那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证明他是但以理呢，还是他要以为神像但以理一样把狮子口封住，不会让狮子咬他呢？我不知道究竟他是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些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就是当然这是极端哈，但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很多基督徒当我们引用圣经，还是说来把圣经放在我们生活的层面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断章取义，只是拿其中一节的圣经来要求神这样去做。所以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其实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做，你跳下去，因为圣经那个经上记者说了，神要拖住你，不会让你碰上的，碰在石头上的。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神必须要负责你的安危。那我们就问了，究竟是神做主呢，还是这个跳的做主？多少时候当我们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以神为主这个态度来引用圣经，我们是从当中拿一些我们所喜欢的所愿意的，对我们有好像好处的，我们就拿过来，然后呢就要神你按照你的应许 fulfill 在我的身上，凡祈求的就得着。我祷告了，为什么我得不到？我叩门了，为什么没有开门？我们都忘了神是主，我们是跟随他的人。神是主，他是神。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强迫神要回应我们的时候，这个是把这个主体调转，变成我们是主，他是仆人，要听命于我们。多少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一些的选择，我们要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好好的留意，提醒我们神在圣经上有应许，但并不是按照你我哪一个的想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让他为主，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他的所给的来给我们。我们不能够抢夺了神的主权这个位置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份放在神之上，来要求神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的确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错误出来。好，今天我们分享这三个试探，也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啊，要晓得我们是谁，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是什么。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给予我们，他不会把石头当食物的来赐给我们。我们存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原来神造我们，让我们存在世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第三，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决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不能够跳在主人的身份上来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能够按他的旨意，按他的指示行在这个的道路上。 但愿耶稣基督给我们所看见这个胜过试探的这些的过程，在当中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样的在生命的当中来胜过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主，你来到人世间，你不单只是拯救了我们，主，你更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榜样。你所做所讲的在世上的一切，都让我们从中有所学习。我们感谢你，当你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你一一的胜过。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主你自己已经是得胜魔鬼的那一位，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圣灵的保守，我们也同样的能够胜过魔鬼对我们人生各样的试探。让我们认清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你不会把石头当食物的来给我们，你会把天上最美的最好的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信心的在当中等候主你自己的时间，你的安排，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人生存在的目的是要来荣耀主你自己，并以主你为乐。让我们生活所做的每一个的决定，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得着荣耀，也让主你自己透过我们生命来得着荣耀，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更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话语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到主你的心意，也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主，我们是仆人，让我们听命于你，不是要主你来听命于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让主你在世上得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